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丽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你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无锡有一座藏品丰富且极具乡土特色的雪浪民俗文化馆，坐落于原西路以西衡山寺东北侧，馆内所有藏品均来自本地收藏爱好者和特色文化家庭，真实反映了西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而其主体建筑本身就是一处市级文保单位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衡山草堂始建于明景泰七年，原址是在衡山之路，为当地标志性建筑及无锡诗人聚会之所，时称晋之兰亭，山阴之盛。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衡山草堂的故事。明朝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无锡人明代学者萧寒在其先祖明代御史萧玉的七松亭旁动手建造了一座草堂，因住于衡山故名衡山草堂。衡山即雪浪山，为军章山东沿衡脉，西靠五浪山，东临长广西，山坡下有大小不一、高低不平的山岗。衡山草堂背靠雪浪山脊，西枕五浪山山路，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蒋崇祯的读书处蒋子阁就在衡山草堂的上端。说到衡山草堂，先要说到萧氏在无锡的缘起。无锡萧氏皆为西汉名臣萧何之后。萧何汉朝初年赫赫有名的丞相，在他的辅助之下，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政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历史典故想来大家不会陌生，说的就是这位萧何。萧何55世孙萧培，南宋末年官居户部右侍郎，在公元1282年的时候迁居无锡城中水曲巷，为无锡萧氏始祖。后来萧培次子萧虎迁居无锡城南30里的衡山，为衡山萧氏始祖。萧寒即为无锡萧氏衡山之后裔。萧寒字荣清，号何所，明代学者，雪浪葛代桥衡山村人。他的父亲萧尚德隐居衡山，以诗书为乐。萧寒幼承家学，博览群书，12岁所作诗文已经名闻乡里。宋代婉约词派代表人物秦观的后裔碧山吟社石老之首的秦旭赞之为奇才。萧寒为人侠义，无意功名，只是设馆授徒，授业解惑，著书立说，与他父亲一样过着隐士的生活。
风中缠绵的香气，说着恋人的絮 的命运，你是我沿途最美的风光，春色悠悠不及你的腰，也在你肩膀就能深陷不上，一起流浪到未知远方，等待大雨过后的晴朗，你就是我最后一个愿望。
衡山草堂是萧寒读书会友、授业会人的静养文心之地，这里常是文人墨客聚首，诗歌唱和之声不绝，于是成了衡山一处重要的文人雅集之所，时有近之兰亭、山阴之盛的美誉。雪浪山之得名也与萧寒有关，在他的《山居别集》和同治年间的《萧氏宗谱》中都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明朝成化年间，隐居衡山草堂的萧寒邀约秦谢等一些地方官吏、文人雅士往衡山赏雪，登衡山极目远眺，银海一片，俯视之处被白雪覆盖的小山岗好似太湖起伏的波涛，秦谢以雪的波浪描述，萧寒因此建议衡山改名雪浪山，雪浪山之名由此而起，衡山草堂也成为饱览太湖山色的一处知名景点。秦谢字廷绍，萧寒建衡山草堂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1460年，他得中进士。他是无锡西山秦氏家族史上出的第一个进士，一生为官40载，两袖清风。衡山草堂堂匾即为秦谢所题，可见萧寒与秦谢两人关系十分熟悉。可惜秦谢所书的衡山草堂匾额毁于文革初期，后来萧氏后裔桥梁设计专家萧墨芬在重建衡山草堂时，以其祖父萧焕良的字体重书匾额。衡山上有800年历史名刹衡山寺，素为香火鼎盛之地，每至农历庙会，各地善男信女香客必会前来礼佛供奉，衡山草堂也一度成为香客们临时歇脚的地方。光阴数户，自萧寒始建衡山草堂与七松亭默然已是366年春秋，在此后的100多年时间里，衡山草堂又经过搬建和数次整修重修。明崇祯年间，萧寒的第三子萧继顺与小儿子萧光绪迁居衡山南路一里有余的烧香帮，清初因乏人打理，衡山草堂明堂建废，仅剩堂名三楹。清道光二年，萧寒后裔 九如书屋的主人萧玉田凿池堆石，将衡山草堂搬建于烧香浜北岸，并加以扩建，供幼子萧如金攻读诗书。萧玉田为当地名医，他不但医术精湛，且医者仁心，无论贫富，不分老幼，如染病疾即可得治。清咸丰、光绪年间，萧玉田之子萧汝金之孙萧焕良先后入主衡山草堂，分别对草堂进行了整修和重修。萧汝金是衡山草堂萧氏一门出的第一个秀才，可惜英年早逝。萧焕良为萧汝金之子，19岁时考取秀才。光绪十年，近代政治家、外交家吴其仁、薛福成擢升浙江明绍台道后没几年，他曾就聘其驻司比察，因处事沉稳，深合薛福成之意。在萧焕良就任比察一职之前的光绪九年，开化乡三王二萧事件曾经闹得全国皆知，甚至惊动了南洋大臣曾国荃。就二萧说的就是萧焕良和他的堂兄萧焕堂。事情是这样的，光绪九年，英商简行用18两甚至20两秤收购先检，坑害解农。 萧焕良和堂兄等七位文人仗义为民请命，抗议殷商卑鄙做法。殷商不予理睬，返京住户领事状告至省府。此事惊动了南阳大臣曾国荃，曾国荃以该生等仗义之言深堪加上，查问殷无用意，批复使殷商阴谋未能得逞。这场对垒以简行一律使用贴了现印花的16两4钱之秤收简告捷。薛普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萧焕良即卸任而归。此后他在无锡城中道场巷陈敬之家、浙江萧山陈光松家、无锡城中学贤街薛家社馆授业过一段时间。1920年他出任开化乡学董，先后成立小学17所，设于烧香帮萧氏宗祠内的木墩小学就是其中的一所。烧香帮萧氏宗祠3进6开间，庭屋高大宽敞，飞檐拱圆，有墩木堂和玉秀堂两个主厅，堂匾由晚清重臣左宗棠手书，各进之间有天井相见或厢堂相连，它和衡山草堂仅一墙之隔。自萧寒起，500多年来，衡山草堂萧氏一族始终秉持着读书为上、传道授业、侠义为人、慈善为本的治世之道。衡山草堂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是衡山萧氏一族传承和历史变迁的见证。至2014年10月，衡山草堂遭偷拆风波之前，烧香帮透着岁月斑驳的衡山草堂虽显落寞，但尚存3进10间，另有石狮2对，西壁嵌嘉庆道光年间所立祠堂碑记2块。2016年5月，异地迁建的衡山草堂重现西城，包括汉白玉石雕牌楼、白墙黛瓦的草堂建筑群、民俗文化博物馆、雪浪书院和七云亭等建筑。恢复重建的衡山草堂重新对外开放，但其未能在原址修旧如旧，还是让人感到些许遗憾。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像吹着晚风，就深藏着湖中，隔着茫茫大海，一生默默等候。岁月慢慢流走，孤单藏在心头，一封封家书，撑起春夏秋冬。远方的人早已走远，山一晃眼，温暖流年，山海之间默默成全，一份温柔藏了很多年。写给阿妈的情书，藏着半生的守护，风吹过海的路途，藏着无声的付出。写给阿妈的情书，藏在温柔与付出，跨越千山和万水，善良从来不会孤独。
物其所欲，定性安康，虽信将我不念，我直情不认，胜利强数家中人民，他更像生命的其物路点赞感受，感海望你行动念路，并不敢有人
们从来不会辜负，一直就情